主，你以色列的赞美为你的宝座，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向你俯伏，向你敬拜，主啊，是的，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中间，主啊，愿早间主你亲自向我们显现，向我们来说话，我们等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要交通到在诗篇中的灵城指引，在第二层是讲到复兴城，我们已经经过好多次，我们分享从诗篇里面来认识基督，来认识他的心意。那早间我们在这里呢，要讲到痛悔的心。在诗篇里面有一些非常重要，是叫做悔罪诗。在第六篇、二十五篇、三十二篇、三十八篇、三十九篇、四十篇、五十一篇、一百零二篇、一百三十篇，那这些诗篇特别叫做悔罪诗。弟兄姊妹，我们早间来认识神要赐给我们，在一个痛悔悔改的里面来蒙一个极大的祝福。那第一个，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讲到罪有多数的，有单数的，所以你查考它原来的字，多数的是叫做罪行，也就是说我们有好多好多罪的行为。那罪的行为怎么样来得着赦免？那这个是在圣经里面是我们需要来认识的。那另外呢，圣经有很多地方讲到罪是单数的，是讲到罪的本性，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罪人。那这个呢，是需要主他怎么样来叫我们得着释放，是我们需要认识的。那整个来讲，悔罪诗带着一个很深属灵的意义，让我们往深处去，第一遍怎么回转到主的面前，然后真实的悔改，真实的认罪，其实神要我们经历到的。你什么时候真实的认罪悔改，他把他的生命能够这么实在的来赐给我们，从我们的软弱失败，但是今天神把它变成一个正面的，叫我们积极的来得着他的自己。我们先看一下讲到罪的行为，那罪的行为是需要主的宝血来除去我们在神面前的罪，所以讲到我们好多好多罪的行为，罪的工价就是死，罪带下来神在我们身上必须有的审判。那因着这些罪的行为，我们怎么样来得着赦免？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诗篇三十八篇第四节第五节：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因我的愚昧，我的伤发臭流脓。这个发臭流脓啊，当然就是指着我们这个罪所表现出来的那个情形，叫人家真的是闻到了，这是一个发臭流脓的光景。很多人在罪中还享受罪中之乐，但是你真正蒙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因为你真是看见我这些罪的行为从我里面发出来的，我的思想有很多方面，你若真正的感觉到好像是发臭流脓啊，哎呀，在这样的一个感觉里面，你会向神真实的来悔改。他认识到他的罪孽是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诗篇四十篇十一节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哎呀，我们身上有多少的罪孽，这是一个复数的，这是多数，是我们讲到罪的行为比头发还多。那今天我们认识因着是罪人，所以你这样说，你那样想，你这样行，虽然也许你说我在律法底下并没有违反了律法，但是弟兄姊妹，罪的行为 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旧约没有一个人因着行律法能够叫神的心得着满足的。那今天在新约时代，从我们的天然人老旧的人，没有一件没有一样能够行出来好像达到父神的标准的。我们的罪的行为，我们的罪孽真的是比头发还多。诗篇五十一篇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篇认罪悔改的诗。我们来读一下第一节。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所以在诗篇的每一篇的，不是每一篇，大多数它都有一个前言一样的，他讲到说他写诗的背景是什么，讲到他用的是什么样的调等等的。那在这边呢，这是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所以我们知道大卫他犯了一个极大的罪，极大的罪。他是一个君王，其实他有很大的权柄，但是他把一个他非常忠实的一个战士，把他的妻子竟然拔示巴把他带到宫里面来，那因着他要得着拔示巴，最后用诡计把他的丈夫好像给杀掉了。那犯了这么大的罪，直到先知来见他，指出他的罪来。弟兄姊妹，当大卫他有一个真实悔改的心，他不是把他隐藏起来，他写了这篇诗篇来表达他真实向着神的那个悔改。而且呢，他说什么，他做这诗交与灵长，这个诗是要在众人面前要来那里唱诵的。哦，弟兄姊妹，大卫这篇悔改的诗为什么在这么多年代当中让神的儿女不但认识到认罪悔改的重要，而且认识到借着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悔改，神怎么样再把一个正直的心来赐给他的儿女，神怎么样叫我们里面有一个真实的改变，然后神在那里恩待他的子民，建造他的城墙。哦，从一个我们的罪人，然后我们摸到的是神他永远的心意。那这篇诗篇太宝贵了，所以我们认识到，等一下还有大卫在这篇诗里面的，我们还会再读一些。好，我们就想到说，是的，他犯的罪实在是太大了，神赦免他，最后因为他真实的认罪悔改，但是我们也看见他并没有脱离在神的行政的手下有许许多多的后果。神告诉他刀剑不离开他的家，所以他第一个和拔示巴所生的儿子怎么样也死掉了。大卫知道他悔改，一个真实的悔改，他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神有审判的权柄，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认识这个悔改，我们认识神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今天大卫所经历到的，是的，有很多我们叫做 consequence， 这些犯了罪以后你所要付的代价，但是今天我们蒙恩典呢，你越早有真实的悔改，你越早愿意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今天神把所有的原本是咒诅的，原本是从撒旦仇敌来要欺骗要掳掠杀害的，今天神给我们一条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宝血啊，他足够为我们还了所有罪的代价，叫我们能够得着赦免。那今天我们真实的认罪悔改，是的，在后面不一定你在神面前神说我赦免了你，可是有一些的后果，我们怎么样伏在神的面前，叫这些原本是负面的，其实当你越伏下来，越早你得着神的恩典，你越早领受主把他自己的更丰盛的生命来赐给我们。 这是从悔改以后我们所能够得着的。在马太福音26章28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好，这是立约的血，他说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我们都认识到保险它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因为他的生命，他的魂是那样的超凡美丽。哎呀，真的是在父的面前，我们的神一看见这个血，他所看见的是他的儿子所有生命表现出来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完全，叫父神的心得着满足了。弟兄姊妹，这是血的意义和价值，不是在重在他的物质的血，重在他的生命。在利未记17章就告诉我们，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在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主耶稣他为我们受死的时候，为我们将命倾倒，或者是说将魂倾倒，为我们流出宝血，因为他为我们将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出来。那这个是宝血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今天无论我们的罪有多少，有多少的罪行，但是宝血永远不丧失他的能力，宝血永远足够叫我们所有的罪都得着洗净。那第一个方面我们认识到，这叫做罪的行为是多数的，是你今天犯了这个罪那个罪，我们有无数的罪，他说比头发还多，但是宝血足够洗净我们所有的罪的行为。主的血是除去在神面前的罪，那这些罪在神的面前，宝血为我们说出美言，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神是看见这个血，他就越过我们，他就不再来追究，不再来审判我们的罪。好，这个是讲到诗篇里面说到罪的行为，我们得着赦免。那第二方面，我们认识到罪的性情，罪的本性，就是一个单数的。圣经中很多讲到罪是一个单数的，罪有的时候呢，它好像带着一个位格的罪伏在你的门口。那这些罪是从亚当夏娃一犯罪的时候，整个罪进到了人的里面，组织在人的身上。我们认识要得着解决我们罪的性情，是必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是对付在人里面的罪的，这个罪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在于你做了什么事情，有了行为以后你才是一个罪人，乃是今天我们生下来我们就是一个罪人。这个罪讲到是一个单数的。我们读一下诗篇51篇第3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他这边的罪是一个单数的，我的罪藏在我面前。第5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说在母亲怀胎的时候，这个 baby 在母亲的肚子里，他也没有做过坏事，他也没有说谎，他也没有骗人，他也没有怎么样，但是呢，你看大卫他真的知道，因为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因为当一个罪人那个生命是组织成的一个罪人，是一个单数的，是一个罪的性情。所以我们从51篇里面我们就认识，还不在于你的行为做出来了以后才说你是一个罪人，我们要认识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罪人。那这个罪要怎么样来解决呢？你说我也脱离不了啊，今天我就是一个罪人，我的罪的行为在神面前，你说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能够将它都洗净了。可是今天若我们不认识我们罪的性情本性啊，今天借着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也能够解决掉。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来进入，我相信我们虽然一次一次你可以认罪悔改，但是还是脱离不了，你会觉得非常的痛苦。你不能时刻想到一件坏事你又在认罪，想到说了一句话又在认罪，那你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但是今天我们感谢主，主所为我们做成的完成的工作不单为我们留了保险，今天在十字架上他所完成的工作实在是太宝贵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叫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我们呢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个罪身灭绝，也就是说原本好像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罪人，这个罪身他就成了一个犯罪的工具啊。但是今天在十字架上主叫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今天也就是说这个罪他找不到一个着力的点，没有办法再来利用我们这个罪人，不能再利用我们这个罪身来行出这些事情来。哦，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极大的拯救，极大的释放，叫我们这个会犯罪的人今天得着了一个拯救，得着了一个释放。今天这个犯罪的人借着十架我们能够脱离这个情形。罪性是住在人里面的罪，是罪在人里面做主辖制人，使人去犯罪的。那今天这样的一个我们被辖制，我们好像身不由己的这个情形，我们能够宣告感谢主，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主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所有的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与他同定了十字架。这是一个极大的释放，极大的拯救。我们认识到我们罪的行为不论有多少，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神的面前都得着了洗净。今天我们这个罪的性情，我们这个罪人整个的情形，借着十字架对付我们在里面的罪。那从这两面我们来认识以后，下面我们看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罪。认罪，请我们一起来读诗篇32篇第三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什么时候这样的经历，弟兄姊妹？当你闭口不认罪啊，有没有罪呢？其实我们的心里是最知道的，还不需要别人好像一再的向你来点名啊。很多时候其实问问我们的自己，我们知道的，可是你知道却又闭口不认罪。很多时候圣灵已经在里面光照啊，哎呀，你觉得真的是得罪了神或者得罪了人，但是你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哀恨，骨头枯干。第五节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啊。当你看见说我不要活在一个情形就是骨头枯干了、啊、这叫讲到说我们里面的那个痛苦，向神来认罪，这是我们一个蒙福的路。向神来认罪，因为在神这里他有完全的赦免，他有完全的拯救。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他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姊妹，我们真实的认识这个救恩，我们真的认识在神那边，你无论是大罪无论是小罪，今天在神那里你可以得着赦免。 但是有一件事情，为什么要我们认罪呢？认罪是说到我们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好像在主那里他工作做成了。你若是不承认，在这些事情上你还是自己在那里承担啊。所以有的时候那里面的那个痛苦，被罪恶所辖制，里面那个痛苦，骨头的枯干，因为你不向神真实的认罪。弟兄姊妹，真实的认罪是你真实的回到神的面前，哦，你真实的愿意向神开口来承认你的罪，这是一个蒙福的开始。是的，我们的罪的确多少不讨神的欢喜，但你怎么样能够从这些捆绑当中真实的得着释放呢？多少的罪好在我们的身上，你会发现说，很多人都是这个屡犯啊。屡犯的意思就是他是一再的犯啊。有些人被关了以后放出来，他又犯了同样的罪，又放出来又犯了偷盗的啊，放出去他又偷又抓回来。有些人这个进进出出啊，那其实在我们身上有太多的情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爱说谎的，哎呀，没有真的认罪，结果呢屡次的做同样的事情，里面骄傲的屡次表现出来，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从这些光景中得着释放？有一个基本的是我们真实的认罪悔改。当你真实的让圣灵光照启示焚烧，真实的认罪流泪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并不是说你流泪了以后，你真的认罪以后，立刻好像我们身上的那些捆绑就脱掉了，也不一定。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若是没有这样子悔改，圣灵没有机会做工在我们的身上。真的在我们天然人的里面，今天义无良善，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它必须要长大的，他必须要让这个新的生命能够组织，能够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他能够成长，掌权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一个长大的过程。什么时候我们认罪悔改，就是有一个机会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你愿意说，我看见，我承认我那个老旧的，我要让几面新的生命他能够长大。所以在这边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诗篇38篇18节，我要承认我的罪孽，我要因我的罪忧愁。什么时候你为你的罪忧愁，这都是要感谢的事情。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孽。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再一起读一次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接受主的话，相信，然后我们真实的在这个主的话当中，我们就认自己的罪。你试试看，然后呢，你就经历到，就说一个非常主观的经历，不是一个客观的知道，主啊，你已经留了保险，你赦免我的罪。但是今天就在你这个罪上，你若没有经历到主观的经历到主赦免你的罪，你和神中间的那个交通仍然是断绝的。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在神那里他已经留了保险，足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了。可是常常你犯了罪以后，别人都不知道，你知道，因为你和主之间那个交通断绝了。你说我要来找主，我和没有犯罪之前，你说我也一样的祷告，可是你自己知道那个关系不一样了。什么时候你真实的认罪悔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经历到有一个主观的神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和神中间那个交通能够恢复。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宝贵的哈。当你为什么畏罪忧愁， 你在那个痛苦枯干骨头枯干，因为我们与主之间有了间隔，里面就是非常的难受。早一点回到主面前，在哪一个上面，当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主啊，是的，我承认我的罪，求你赦免我。我们主观的经历到那个赦免，那个洗净，那个恢复与主之间的交通。好，第四个点讲到神重新制作属灵生命，那这个点是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51篇第9节和第10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使我里面重新有一个对的灵，对的灵，重新给我造一个清洁的心。所以今天神不是要我们好像经过了一生的年代，我们就是反反复复的在同一个罪的上面，你就是认罪悔改得赦免，认罪悔改得赦免，然后呢就是这么样子一个重复的循环。那主今天叫我们真实的认罪悔改，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要给我们一个对的灵。在这边我们特别要看见这一段哈，是讲到神重新制作属灵的生命，从一个失落的他怎么样得回来，从一个我们还没有经历到的他就要来赐给我们。第51篇16节到第19节，请我们一起来读。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51篇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大卫借着他那样的犯罪，那个失败，那么大的一个罪，但是他的悔改那么的真实，而且呢从他的经历里面他摸到神的心意，认识到神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他认识到说，其实神不是要喜悦这些外面或者说犹太人他们一次一次的献上这些祭物，只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他说，神啊，你为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都不是你所喜爱的。主耶稣他必须自己来，他一次永远把自己献上，他才是神所要悦纳的赎罪祭，他才是神所悦纳的那个燔祭。大卫在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那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得着的那个真实的祭，不是说你去外面他们杀牛宰羊啊，今天不是这些叫神的心能够再得着满足了，今天忧伤痛悔的心神他必不轻看。什么时候我们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真实的认罪，真实的悔改，叫我们站在一个蒙恩的光景，因为神必不轻看。主要在这里叫我们得着释放，叫我们主观的经历他赦免我们的罪，叫主观的经历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能够恢复，叫主观的今天神他能够制作我们，改变我们。所以下面说，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你看从大卫的悔罪诗啊，一个这么大的罪底下，但是他最后所摸到的是神按照他的美意善待锡安，神在那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弟兄姊妹，认罪悔改实在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真实认罪悔改的人，他认识我是一个罪人，神悦纳我们这样子忧伤痛悔的心。想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你看见这些法律赛人这些文士， 他们以为他们能够行律法，所以他们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骄傲。当他看见一些人，他觉得说这些人是一个罪人，你看他是一个罪人，哎呀，主遇到太多次，好，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但是那些罪人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主啊，我是个罪人，神却在那里愿意赦免，主在那里，他愿意把他的平安，把他的生命来赐给这样的人，把他的医治，把他的同在。哦，弟兄姊妹，主告诉我们，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今天我们已经蒙了恩典，我们罪过得以赦免，主耶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来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闭口不言啊，闭口把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罪，我们却没有在神的面前真实的悔改，真实的认罪。多少是我们经历到和主之间交通的断绝，我们里面的枯干，骨头的枯干里面那个难受啊，其实借着大卫的诗篇，借着这些悔罪诗，盼望主让我们能够看见认罪悔改是我们蒙福的一条道路。我们的罪在神面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是的，他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经历到与主之间关系的恢复，我们经历到神怎么样照着他的美意善待锡安，他正在这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诗篇130篇第三第四节，主耶和华，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叫我们产生一个敬畏神的心。时刻我们知道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今天我们有谁有资格来指责另外一个罪人呢？一个罪人指责另外一个罪人，这就是法律赛人的灵。今天我们承认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我们有多少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怜悯，叫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当彼得他看见主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的时候，那个船啊满了那个鱼，在他们这些老渔夫都打不到鱼，但一下子看见他是主，他是神。但是彼得的反应我们都觉得很特别，好，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们认识神，然后我们就特别谦卑俯伏在主的面前，我不过是一个罪人，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弟兄姊妹得着一个更大的祝福，求主他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感谢主，我们这堂课就交通到这里。